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亲八七七五个光尊常务，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华智仁波切造的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是对于他的这个上士如来牙尊者在讲解这个这样一种前行的时候呢做的一些笔录。当然不是一次性的笔录，就是说是他自己的一些笔记，还有其他的一些道友们的笔记，这方面汇集在一起了，成了这个修心的窍诀。那么修心的窍诀呢，我们知道佛法当中他的所有的修行呢都在于调伏自心。怎么样能够调伏自心，通过什么样用正确的方式来调伏自心，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所有的行为所有的这样一种外在的行为身语它其实呢都是为了调心而服务。那意术意为主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佛法当中也讲了，这个意这个身语意的意，它在这个三门当中它一方面很迅速，一方面来讲它是主要的。所以说我们修行呢也主要是在心上面进行这个调伏。心上面调伏呢也有出离心来初步调伏的。那么因为我们单走轮回呢都没有想到要从这样的状态当中解脱，所以说呢就会单走这个轮回的一些轮回的一切的一种现象。所以说我们通过出离心的方式来予以调伏。还有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要成佛呢，单单自己解脱是不够的，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来调伏，让自己安住在大乘道。这个方面的话就相应于这个成佛，相应于究竟的利他的缘起。那么究竟的调伏呢，就是说细微的分别念不符合于究竟实相的这样一种这个新的状态。那么因为证悟这个菩萨果，证悟佛果呢，它都是超凡入圣超越我们分别念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是在用分别心在思维，还用分别念在修法的话，它只能够成为一种方便，只能成为一种前行，没有办法成正真为的一种真正的一种这个法的本体或者法界的本体。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如果不超离分别心呢，终究是无法真正的这个超凡入圣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修持空性的方式来就是说是这个修心。所以说如果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一步步修下去了，我们的心就和法界相应了。和法界相应的程度呢，部分相应呢就可以获得菩萨果，圆满相应完全相应呢就可以成佛。所以说整个一个佛法的修持都是围绕心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呢是要改变心，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是这样，在心上面调整以前的心当作轮回，现在把它调整成这个心去就说是这个祈求解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都是在心存在的一种前提下怎么样去调整它。但是呢在后期当我们修行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就不是说在心上面去转变了，而是说要直接观心的本性心的本体的一种这个实相。那么心的实相，心的本体就是无有心，就我们要了知心的空性，或者就是说我们要了知心的一种空性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基础上呢，或者它的一种这个心的一种空性的这样基础上呢，了知它的一种光明智慧，就开始发掘这个心的它的这种究竟的本性了。所以说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圆这个心修行前面的部分都是在心上面改造就把我们的心改造成这样一种更显善，把我们心改造成一个利他的状态。这个方面是在心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的修行。所以这方面的一种修行呢，它基本上都是一种方便，都是一种入道的前行。那么后期的一种修行呢，它不是在心上面改造了，它真实来讲不管是大中观也好大手印也好，还是这些大圆满呢等等，它其实都不是在心上面修，它都在修心的本性怎么样就是说了知心的本性上面去这个安立了。所以说直观它的一种直指心性就是说是直指法身直指心性它都是这方面的修行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佛法的修行呢，它都是和这个心有关。那么既然和心有关，我们最究竟最终我们所有的这修学者最终都会成就这样一种这个佛果，都会就是证悟心的本性。但是呢在前期再就是说刚刚学习佛法的时候，怎么样通过这样观修把我们的心转变成修行佛法的一种法器，把我们的注意力呢从专注轮回 转变为专注解脱，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个在早期的时候呢特别关键啊，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就没有在早期的时候把这心转变成闲善啊，转变成修行的状态，一下子让我们相应于实相，那绝对做不到啊，这跳跃性太大了，而且我们自己的根基啊，我们自己的福德啊，方方面面都不支持啊，都不支持这样一种这个转变的方式，那就没办法。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上师啊、诸佛的教言窍诀，循序渐进，首先把这样一种这个新的状态从恶劣的转变成闲善的，是这样的，从自利的转变为利他的。那么把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准备工作做好了之后呢，有了一种很深的铺垫呢再来观他的本性，那就有了一种这个基础。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学习到的，当然就是说有些道友的确是刚开始学佛法，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初级的这种基础方面的法要呢，当然是必须要认真学，必须要认真的去这个观修。即便是学习佛法时间比较长的像这样的话，也还是对于这样一种转心法呢，只要我们内心当中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很自在的情况之下，即便是时间上面学了十几二十年，但内心当中如果还没有趋入真实的一种出离心的话，那么这些所有的修法对我们来讲仍然没有过时，仍然是迫切需要的。那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不是看你的时间长短，而是看你就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是不是抓住了修行的扼要，是不是抓住了修行的根本，是这样的。我们自己的一种修习佛法的心是不是真实的就是说是对于修行的一些理念呢，修行的境界已经升起来了，理念已经正确了境界已经升起来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些法呢是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修行的最好的一个指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的教授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些出离心的教授，通过我们转变自己的心，从单着轮回转变为希求解脱特别重要，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四家行当中，现在我们学第二了，第二呢也是结尾的这个部分。那么今天这堂课学完之后呢，这个第二品呢生命无常我们就会结束，是这样。那么虽然我们学习的这个课程是这结束了，辅导的结束了，但是呢内心当中对这个无常的一种理念有了解吗？我们要反观自己。然后就是说了解之后呢，我们有观修吗？观修完之后有没有升起这样一种觉受呢等等这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学完了一个课，这部分的课学完呢，它只是就是说我们在就是说学习佛法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环节某一个环节呢似乎是圆满，并不等于学完之后呢我们就不用再碰它了，学完之后呢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佛法的修学一方面要闻然后思，然后再修。所以说它的闻思修当中呢，我们也许听完了，思维可能还没有到量还没有真正对这样无常的理念内心当中潜着怀疑。那么如果思维不到量呢，那修行到量就更没办法讲，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我们修心的第一步，对无常的一种观修的第一步呢，首先要听闻了解，了解之后要去反复思维，思维之后还要去反复观修，这方面呢是就是说必不可少的。今天我们接着这样一种窍诀这里面都是对我们修行来讲的非常甚深的教言，非常甚深的窍诀的一种案例。所以下面我们就继续学习的引用噶当派的一些尊者们的一种语录，他们的一种窍诀呢来指引我们修无常。下面讲呢，有一位居士请问博多瓦格西，如果想专门修行一法，那么修什么法最为重要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一个居士呢就向这个博多瓦格西请教。博多瓦格西呢就是以前古代噶当派的一位重要的上师，也是重要的一个修行者，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如果我时间短呢，或者就是说我想集中的修一个法，那么这个修什么法最重要？当然就是说到底哪一个法最重要呢，这个就是说是要看根基而定，要看根性而定，是这样。当时这个博瓦尊者对这个居士的教言，或他当时的情况，或者对我们而言呢，刚刚学习佛法的人，对我们而言呢，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他就给出了这样一种这个无常法最重要的一种教言。虽然就是说是这个有，但是上次在讲经当中讲，有些人认为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圣号修习净土这个最重要；有些人认为呢，可能是修禅宗的这些禅修很重要；有些人认为可能是大圆满很重要等，有些甚至于说可能移民的辩论很重要。这些方面就从某个角度来讲重要，但是呢，如果我们想要心真实的去入佛法，不管是念佛也好，你还是参禅也好，还是修大圆满也好，那么这个共同的基础无论如何，这个共同基础都要升起来。 念佛的话，无常它也是一个啊，就是说是刚开始念佛之前或者念佛过程当中，它必须有的一个啊真实的一种这个境界，这样一种修行的方法。那么参禅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无常观，那么念佛呢也会拖延。那么如果没有无常观呢，就参禅也会拖延。然后如果没有这样无常观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大圆满的修行，它也会拖延，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念佛也好，还是修什么法也好，这个就是对所有的想要真实的在佛法当中得到收获的修行者，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想要成为一个标准的修行人的话，那这个无常的一种这个专门修的一法，这个无常的法，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我们不能说呢，这个无常的修法到了后期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一些就是境界都已经升起来了，这个无常还重要了，没有这样讲，也不一定这样安利。但是呢，在这个当前的阶段当中，尤其是我们刚刚在法门当中，刚刚入法门的时候，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在这个后面说，中间也重要啊，后面也重要啊，等等。但是呢，这个重要它的确是我们在这个证悟之前它都需要，但是呢，尤其是对我们初学的人来讲，如果没有这个无常，我们都没有办法生信心，都没办法听闻，都没办法就是说是打破一些迷执啊等等，就没办法让自己的心去做一种后面的中期后期的修行。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呢，这个最重要的一定是这个无常法。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呢，的的确确是如此的。格西达道，如果想专心修行一法，无常最为重要啊。这个就是首先一个总说。那么什么最重要呢？这个无常观呢最重要的，对无常的法门的串习呢是最重要的。那么下面就讲到这个道理啊。倘若修行死亡无常，首先可以作为进入 佛法之因，中间可作为勤修善法之源，最后作为证悟诸法等心之助伴。那么这里面就分了好几组啊，分了好几组，每一组呢都是对我们修行呢，它都是这个窍诀性的指引。那么就是说是修行无常呢，它分为初中后啊，初中后它都体现出它的重要性，就是这样的。那就像入中论，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礼赞大悲心啊，大悲心在初中后都很重要。初要种子长如水啊，常是受用若成熟等等。他就说是大悲心在最初的作为一个大乘修行来讲，最初重要，中间重要，最后也重要等等。然后同样道理呢，这个无常的无常观、无常的修法呢，对我们修行者来讲，初中后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初中后怎么重要呢？首先重要就是说可以作为进入佛法之因。因为就是我们就是说，虽然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佛法了，我已经开始学了，我已经开始怎么得了灌顶了等等，这个呢只是形象上、名义上进入了佛法，你的心有没有进入佛法啊？如果就是说你的心没有进入佛法的话，它只是形象上你就得到了一个佛教徒的名称，或者你得到了一些灌顶而已。所以这个方面是形象上，这个地方呢进入佛法的因是真实的让你的心去入佛法。那么怎么样让自己的心真实去入佛法？你就观无常。就像刚刚以前啊，就前几堂我们讲的一样，那么这个无常的教义呢，分了三大步。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要确定啊，必定死亡；第二个呢，要确定啊，死期不定；第三个要确定死亡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利益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无常的一种这个修法真正这样修了之后，哦，死亡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利益啊。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他就对于这个正法本身就是真实的修行正法呢，就会产生啊，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动力啊，产生需求。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他就是自己的心真实的进入佛法了，而不是说形象进入佛法了，不是说我的身体坐在佛法一种啊团体的行列中啊，不是我一直啊带着这些哈达怎么样在拜见过上师了，好像我爷爷是曾经得过灌顶，他不是这个。这个方面呢，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是这样的。但是呢，内心当中真实为了解脱的修行，这个是一定是心进入佛法的，这个是决定是进入佛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首先我们观无常之后呢，我们的内心最主要的是内心进入佛法，就你真正的是内心对于佛法的修持啊，对解脱道、对利他他有兴趣，这个时候是心去入佛法。那么这个是最重要的，中间可作为勤修善法之源。那么中间就是我已经进入佛法了，哎，我现在就真实开始修行了。真正开始修行之后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常执啊，无始以来的一种习气，在我们进入佛法之后呢，就是我们还会有的时候可能还会退转，有的时候还会产生这样一种拖延啊等等的一种这个懒散的一种习气的表现。所以说在中间的时候呢，还是要观无常。那么中间的时候观无常之后呢，可以就是说作为勤修善法之源，比如说我听法的时候 有时候想要偷偷懒呐、啊，思维的时候或者修行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要把时间拖一拖，然后自己想要怎么怎么样。当你想到无常的时候，一想到我现在的道业未成呢，我现在还在轮回当中啊，现在就是说是死亡之后有把握马上获得解脱吗？我有把握不堕恶趣吗？哦，有时候想一想的时候，这个无常迅速，无常迅速，现在我还没把握的缘故呢，所以说我还要精进。所以中间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一想到无常之后，观修无常之后，不放弃无常的观念呢，这个无常观呢，也可以作为勤修善法之源。当然，就是说我们修无常，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他要密集性的观修，非常密集性的专门修无常。但后期的时候，你还需不需要这样子？中后期还需不要这个密集性的观修呢？他不一定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观修，但是呢，他的一种状态还在，就是说你每天不管怎么样，你抽过几分钟一观啊，他的一种状态不会丢失，是这样的。是因为你我在早期的时候密集性的观修过，已经产生了觉受了。产生觉受之后呢，我即便没有很专门的去观修，但是他的境界不会丢失的一种状况之下，就是说他没有就是说无常观没有丢失的话，也不需要就一直我中间也花这么多时间修，后面也花这么多时间修，这个倒不会。反正早期的时候，如果一旦升起来之后呢，他稍微意念一下，他就可以起作用，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中间呢，作为勤修善法之源哦，也鞭策自己一定要精进啊，对于文思修方面不能放松等等。最后作为证悟诸法等性之助伴，那么中间呢积累资粮，后面呢就是我们要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就近的法义，比如说修中观呐、啊、修大圆满等等。那么这个无常呢，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助伴，无常的这样思想啊，这样思想也可以作为证悟这样一种空啊诸法等性的这个助伴。就证悟诸法等性，其实就是啊证悟一切万法的实相，一切万法都是平等性的，这样作为一个助伴。所以说初中后啊，无常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尤其是刚刚开始入门的时候，如果就是说中后期呢，刚刚讲了，如果你前期修得很好的话，那么中后期呢不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专门去修，你只要没稍微意念一下啊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因为它作用还在这儿。但是初期的时候如果没有专门修的话呢，中后期的这些都没办法体现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当然正悟就不用讲了，中间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进入文思修的阶段呢，这个也很困难。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把这个基础打好，那么后面呢这些修法它就是说少少用力啊，稍微用力一下就可以就安住这样的状态。那么这个是第一组。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组的这个初中后呢，倘若修行无常，最初可作为断除此生损索之因，中间可作为舍弃贪诸轮回之源，最后可作为趋入涅槃圣道的助伴。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讲到的话，就是说也是讲到了这个初中后，那么如果修行无常，修行无常的话，最初可以作为断除此生绳索之因。什么叫做断除此生绳索呢？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他都被单着今生的一种念头所束缚，单着今生念头啊，被就说是这个今生念头所束缚，这个呢就叫做绳索啊，这个就比喻成一个绳子一样啊，就把我们束缚住了，就像我们的手脚被捆住了，我们是没有自在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被单着世间八法的一种这个执着所束缚的话，那么我们就没办法真正的一心一意的去追求解脱道。但是如果我们修无常呢，我们就知道啊，就是说是这个单着今生没有实意。为什么单独今生没有实意呢？因为即便我追求了今生的很多东西，但是死亡的时候什么才有用？死亡的时候这一切我所追求的世间八法所有的世间东西在死亡的时候都会抛弃的，没有一个是跟着我走的，没一个是在我临死的时候死亡到来的时候死后有作用的，一个都没有。所以说就是他如果把这个无常他这个整个修好之后呢，他就觉得今生单独今生没有意义，所以说就是成了断除就是说死生损索之因了。中间可作为舍弃贪诸轮回之源，那么这个主要是当上讲义当中讲的。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断除贪着后世，贪着后世。那么因为这里面讲的话是，就是舍弃贪诸轮回。贪诸轮回呢，就是说是六道轮回嘛。六道轮回当中，当然我们恶趣的是不会贪着的，主要是贪着善趣当中后世。我过得更好啊，后世长得更漂亮啊，或者后世我干脆转成个天人，然后在天上去过好日子等等等等。所以他对于这样一种人天的善趣呢，还是颇为执着的。但是如果修无常的话，他也会一心一意的升起出离心，而不再愿意对后世的一种这个欲妙呢产生这个单着。虽然呢是在这样一种后面我们的修法当中，第三、第四个引导它是断除后世的单着的，但是呢这样一种修无常啊，修无常它主要就狭门难得受无常嘛，就修持可断今生止，它主要是断除今生的执着。 然后第三、第四呢，主要断出的是后世之作。但是呢，如果我们修五常的话，它虽然就是说，第一个它把这个最初的时候把今生的执着断了，但是呢，内推它可以断出对后世的执着。为什么内推可以断出后世的执着呢？如果我到了后世了，我没有解脱，我到了后世了，还不是和现在一样，只不过把就是说后世换成今生的场景而已了。今生当中我追求这一切，到死的时候没有用。那么后世转成一个富翁，还不是和现在一样吗？追求了半天，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还是只有正法才有利益。然后转成天人呢，天人这些也是无常的，最后还是要抛弃的，是这样。所以说呢，他有内推之后呢，他就知道哦，单独后世，不管是多少个后世，不管这个后世在多好，反正如果没有解脱呢，它都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我们对今生的执着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无常的断除，那么把这个今生换成后世，那是一样的啊，那是一样的。我们在前世如果说是，假如说我们这一世啊，我们这一世就是前世的后世的话，那么我们就想呢，就是说我在前世发愿，在这今生当中我过得很好。那也许啊，今生当中你的确过得很好，你方方面面都很圆满，但是又怎么样呢？现在还是这样，还是就是无常的，还是就是要死的，还是死期不定的，死亡的时候还是只有正法才有利益的。所以如果你不解脱的话，这个一再轮转，一再的来，一再的来，这个没有实意。所以说我们只要把这个对今生的一种无常然后就说是这个进一步的换成后世的场景的话，这个还是一样。所以说不管是怎么样，只要在轮回当中，它就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可以断除啊，可以作为舍弃贪诸轮回之缘，最后可作为驱入涅槃圣道的助伴。最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我断除的今生的执着，断除的后世的执着，一心一意求正法，一心一求正法，一心一修正法的时候呢，就可以驱入涅槃圣道啊，就可以获得殊胜的解脱。然后在修持了义的一种解脱道的时候呢，这个无常的无常观它也可以作为助伴，它也可以就是说对我就是说是推着我在修法的时候精进前进，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助伴啊。这个是第二组。那么下面有一组呢，就是也是初中后，又最初可作为升起信心之因，中间可作为精进之源，最后可作为升起智慧的助伴，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初中后，初中后当中呢是信心的因，精进的源，升起智慧的助伴，也是这样一种三种。那么就是说最初的时候升起信心的因，那么为什么升起信心呢？因为这一切都是这个无常的，然后呢正法这一切只有正法才有利益死亡的时候。但是呢这些正一切的正法来自于什么呢？正法就是说如果要听闻思维呢，来自于就是说是这个上师这个恩德啊，还有佛法的一种法义啊。然后就是说是修行呢，它也是要来自于这个真正的这个上师和佛法的一种助伴啊，佛法的一种帮助和加持。所以说如果我们修无常之后呢，我要解脱，我真正要得到法义呢，那就是只有是上师三宝才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说我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对于这个上师三宝呢升起的信心我一定要解脱。那么解脱靠我自己是不行的，那必须要依靠有能力的这样上师三宝。所以他就是依靠这样思维这样无常呢，就成为升起信心的因了。所以说我们就从这里面的那种教养，我们会发现呢，其实这个法和法之间，法义和法义之间呢，它很多都是很多时候都是相通的，它并不是就说是互相之间毫无关联呢，它都是有关联的。四家行内部之间它也有关联啊，这样的。所以说无常和其他的生信心啊、精进啊，它也有关联的，这些和正悟也有关联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一方面呢，我们就慢慢学习之后呢，后面我们就越来越产生这样一种定见。中间可作为精进之源，那么中间呢，就是说我开始文思修的时候呢，也可以成为精进的这个精进的源。就精进的源呢，就是说当我要这个懒惰的时候，就开始观无常啊，观无常，你懒惰，你把时间浪费掉了，你把时间浪费掉之后呢，那你死亡的时候用什么来抵挡呢？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所以说当自己想要懈怠的时候，像懒惰的时候，一思维无常，一安住无常的状态，一下子就自己就精进起来了，自然自主的就精进起来了，是这样。所以说可以作为精进的源。最后呢可作为升起智慧的助伴。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要解脱啊，然后我们要就是说通过智慧来断除烦恼障和所执障，这个方面需要智慧。当然呢就是说这个智慧呢也有这个也有这个凡夫阶段的智慧，也有圣智不管是就是说是凡夫阶段的智慧也好，尤其是圣智也好，它其实也需要这样一种这个无常，也需要这个无常的思想来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无常的思想呢就是说是帮助我们升起这样殊胜的智慧。那么如果是从就是说是如果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 剑道来讲的话，他就说是这个或者小人剑道的时候要观这个师弟，尤其要观苦弟的一种本性，师弟师流形象，师弟师流形象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无常，无常苦空无我。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你如果说是有了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无常，它也可以成为驱逐剑道的因。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它成为一个因或成为一种助伴，这个方面也可以这样了解。那么这个呢，就说它也是这样一种这个三组，然后像就说是这个三个法一组。然后下面再继续呢，如果观修无常，并且能在相续中生真正升起的人，那么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观无常，观无常之后呢，还是要在相续当中升起来，不是说我已经学完了我就能够得到这里面的意义，那不一定。学完了你之后，你只是了解了。只是了解的，像这样的话，你有可能怀疑还没遣除。即便是怀疑遣除了，如果你没有观修呢，这个无常的境界的内心当中还是没办法生起来的。所以说呢，就是无常这种境界啊，无常的感受，无常的觉受啊，就是大师经常讲这个感觉呢，就是说在相续当中，在我们心中必须要生起来。如果说真正生起来了，那么下面还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功德。又是这样一种这个一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起初可成为求法之因，中间可作为修法之缘，最后作为证悟法性的助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讲的话，最初呢成为求法之因因为就是要解脱要就是说在临死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利益。那么如果说临死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那么正法是什么？我怎么样才得了正法他就想要求法了，他真的要去追求这个正法，是这样的。所以他如果把这一切修好之后，他就内心就很迫切，就很迫切，就他就想求法。就像打个比喻讲，毗卢遮那尊者，他就是因为就是说是造了罪业嘛，一方面是造了罪业，对因果诚就是说非常的诚信。第二个呢，他就担心呢，什么时候我一旦死了之后，我不就堕恶趣了吗？他很害怕死亡。非常害怕死亡，他一旦就知道，如果死了之后，这么大的罪业没有消尽那就说是这个后果堪忧的很。所以说，就是说他因为这个无常的缘故，他就想要求法他就求法，他就说想要一直上师求法，到处去求法，为了得到这个法呢，就不择一些手段呢当然，就所谓的不择一些手段，就是说想方设法想要得到法的意思有的时候甚至于造假甚至于就是说是就是说是和师母串起来，然后去欺骗这样一种这个介绍信等等，他都是通过这方面的方法都用了是这样。所以他对这个法方面非常的需求，也就是因为他对这个法这么需求，所以说一旦求到法之后，他在这个实践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专注，是这样。所以他里面也是因为有了无常的一种这个思想当然一方面是有因果观了，他是诚心结果不虚，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法对无常方面有了正解。所以说就是说他就要求法了，因为这个死的时候只有法才有，只有法才有利。那么什么是法？法是什么？然后要得到之后，就闻思修开始对正法缘，正法就开始驱入了，是这样。最终最初的时候是求法的因，中间可作为修法之缘。那么中间的时候呢，求了法之后呢，他也是一旦求了法之后，他要修法。修法之后呢，就是说像毗卢遮尊者一样，他会不会就是我这么辛辛苦苦修到了法，然后求完之后我就天天睡大觉？没有，他就说是他也有无常观，乃至于我虽然求了法了，但是所求的这个法还不足以抵挡死亡到来的恐怖。所以说一想到无常的时候呢，在求完法之后要修法，修法的时候特别的精进，是吧？就成为修法的缘了。最后作为证悟法性的助伴，那么这个无常呢，最后就变成了他证悟的这个空性，证悟法性的助伴。他最后他就说，他都是在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不断的这个修炼，不断的这个修行之后，最终成就的。然后后面还有一组呢，倘若修行无常，并且能在相续中升起无常观，这个都很重要的，要在相续当中升起无常观，这个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也把这个当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说我学完之后就怎么怎么样，而是要在相续当中内心当中升起真实的安住，真实的升起强烈的这个无常观，则初始可作为幻假精进之因，中间可作为加行精进之源，最终可成为无退精进的助伴。那么精进它分了三种分了三种，那么就是说是第一个精进叫幻假精进，第二个叫做加行精进，第三个呢叫做不退转精进，是这样。那么什么叫做幻假精进呢？幻假精进主要是一种誓言发誓，比如说我要发誓利他，我要发誓利他呢，这个就是就是幻假，就披上了铠甲了。披上了什么铠甲呢？披上了利他的誓言的铠甲，我发誓一定要利益众生。一般来讲的幻假精进它都是 就说是这个最初的时候，刚刚要去入心境之前呢，他最初的时候要发起这个誓言，发起誓言之后，好，我发誓我要成佛，要立他，我已经立下了这个誓，相当于我就说是披上了铠甲了，就是这样，这个铠甲会保护我，就像我进入这个战场之后，那么如果披上了铠甲，然后进入战场作战呢，他就会就风险很少这样的。那同样道理，如果我们要去入轮回啊，我们要去入轮回度化众生，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披上这个誓言的铠甲，就我要一定要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为了利他我要发誓成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誓言呢就叫做这个披甲，叫换甲精进。那么第二个叫加行精进，加行精进发了誓言之后，你不能坐着不动啊，啊，我发誓我要利益众生，天天要喊口号，然后就发了誓之后什么动静都没有了，这个不行。就你发了誓之后要去做啊，你要去实行你的这样一种誓言。所以说第二个叫加行，加行的意思就是我要去做的意思。加行的意思有些地方是前行，有的地方加行就是真实的去实践这个加行。所以就是说中间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方面就是第二个叫加行精进啊，加行就是实际的去闻思修啊，就是说布施持戒等等。最后呢就是还无退转精进，那么就是说是在加行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些人就觉得可以了啊，差不多了，我已经精进了五六年了，我要精进了二三十年了，已经够了吧。这个是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厌足退转的表现。所以说呢，这个无退转呢，不退转精进呢，有些地方也叫做无厌精进，无厌足。为什么无厌足呢？没成佛之前有什么可厌足的？是啊，你的这样一种功德还没圆满，没有什么疲倦的，没有什么退失的啊，不能够退失。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为了对治得少而足的一种思想。得少而足，那么得少而足呢，就是我得到少少的，我去精进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足够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注意的话，都容易这样的。所以说，经常性要听法，经常性的要听上师的敲打，是这样的啊。你这种状态不行啊啊！你现在的话，你学了两三年，你就不想学了。有的人说啊，我这部法学完之后我就不学了，好像就是已经圆满了一样，实际根本没有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不能够厌足的，就是说要厌足的是什么呢？需要厌足的，需要满足的是对世间八法的追求。啊，轮回够了啊，就流转轮回的时间够长了，我不再流转了，我已经差不多满足了，是这样的。对转生轮回，对六道五轮回本身要厌足啊，要满足，要厌离。而对就是修解脱道啊，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的积累，这个绝对不能满足的。这个一满足了，你这个就对法方的精进就下去了，然后就对法方面的精进下去，对治力没有了，他世间八法的心又上来了。世间八法的心上来了，这个只是刚开始。然后世间八法的心上来之后呢，你的实质啊，你的烦恼啊，罪业啊，一系列的东西全部翻盘，这个时候就还是继续了轮回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一个解脱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三种精进。那么三种精进我们介绍完之后呢，无常观升起来之后，最初的时候可以成为换甲精进之因啊，我一定要精进，我一定要就是为了解脱，为了利他，我要就是发起修法的誓言。然后中间的时候，因为无常的缘故呢，他就开始修加行精进呢，他就说是我一定要就认认真真的修，因为我时间很有限，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了。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所以说在我还有志在的时候，一定要就抓紧时间修行。所以他就说是这个加行精进之缘，最终呢可以成为无退转精进的助伴。啊，就是说因为无常的缘故呢，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思想，有这样一种修行的功德，所以他不会厌足，不会退转，他没退，一直会精进下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刚开始精进，刚开始发起修道的心很容易，就像我们承诺，哎，我要念一亿心咒啊，或者我一样怎么，这个承诺很简单。但是坚持就很困难，是这样的。所以在有些地方念诵的时候呢，就说是有些念诵的时候呢，就说发心成佛二无别啊，尤是中间发心难啊，发心非难难长记啊，是这样的。我就说怎么说呢？就说是这个发心成佛二无别，就是从某个教旨来讲，你发心和你成佛其实是没有差别，都很重要，是这样的。你成佛还是来自于最初的发心，又是中间发心难，又是最中间发心难的，就是说，但是中间的时候呢，发心很困难。要在真正要把这个菩提心发起来是很困难的啊，因为你要扭转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懈怠懒惰的心就很困难。发心非难，但是呢，针对于后面来讲的话，这个发心还不困难。最初发起这个心，我升起这个要精进的心不困难，难长记啊，难的是什么呢？难是继续下去，你把你的初心延续下去，这个很困难。是这样的，所以说怎么样让我们延续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难长记，长记方便经当中，就是很多这些相关专论呢，很多这些窍诀当中呢，怎么样让你的这个发心继续的很多方便，我们要学习，就很多这些鼓励我们的，或者就是说观想啊，很多这些，大家都要就不断的学习啊，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刚刚发起来的心，或者说以前发起来的心坚持下去，不要让它退失，不要让它退转，一定要让它猛烈，继续猛烈。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要素，不断的闻思修行啊， 还有就是祈祷上师加持，积资进账，发愿回向，还有一直这样一个好的团体，这都是我们一种这个让我们的初心，让我们修行的心不退失的一种很多很多的一种啊，很多很多帮助的一种助伴，这样的。这方面讲到了这样一种波罗巴尊者的教言呢。那么下面我们再引用呢，帕丹巴尊者也曾经说过，如果相续中升起了无常观，最开始可作为步入正法的因，中间可作为精进的边际，最终也能获得光明法身。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如果相续中升起了无常观的话，最初呢，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步入正法光明，这和前面的意思差不多啊。步入正法的光明的意思，就是因为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轮回法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一方面呢讲的时候呢，它不是是正法，它因为是单独轮回法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最开始可作为步入正法的因，这个方面就是说最初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正法，中间可以作为精进的鞭子，一旦进入正法之后呢，这个无常呢就是一个鞭策啊，就是说就像鞭子一样，就像这个马啊，还有这些牛啊等等。那如果就是说不愿意走的时候呢，用鞭子抽一下，他自己就说是他自己继续往前走，是这样。有些良马呢，就说是这个良马之鞭呢，良马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说看到鞭子的影子，他就会跑，他不会真的抽到了身上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在修法的时候呢，如果一念无常的话，他就不会再真实的一种懈怠下来，他就会精进，是这样。所以中间的时候呢，无常也可以作为精进的鞭子。所以我们刚开始都很勇猛啊，当然上师也说呢，初学的人很精进，这个没什么啊，反正上师就是说这没什么。关键就是说过几年之后你还这么精进的话，就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们其实要不要做那种刚开始一种热情很高、很精进，然后慢慢逐渐逐渐退缩了，这个不行。啊，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情愿就说是这个差一点，然后逐渐逐渐增上自己的一种增上自己的精进度，这个是非常好的。当然如果最初的时候也很精进，中间很精进，最后也精进，那这个人就成就很快了，很快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样的。然后呢，最终也能获得光明法身。那么最终呢，也可以获得光明法身啊。光明法身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遣除一些黑暗啊，遣除一些无明黑暗的这样一种智慧智慧的一种这个光明，这个都可以获得。所以相续中如果没有不加改造而升起无常观念，那么仅仅在表面上求求法、修修法，最终只能成为佛教游子的因。那么就说是这个，所以说呢，相续中一定要升起不加改造的一种无常观。不加改造就是说很自然，很自然就会升起无常，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无常呢，它是改造的。改造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听到这方面的教言，当你去看这方面的书，当你在观修的时候，当大家的分享无常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些车祸啊，看到一些很恐怖的事情的时候啊，你觉得无常，无常的确是无常的。这方面就是说是有这些因缘的时候，你升起无常；但是没有这些因缘的时候呢，就没有无常观了。这个叫做有改造的。有改造的话就不稳定，是这样。不加改造的是什么？不加改造就是你这个无常的一种观念恒是在你心中呢就存在，它不会丢失的。所以说就是说自然而然呢就是知道啊，就是无常的一种观念，不管是遇到顺缘还是遇到这个违缘，它这个无常观呢它不会丢失，所以这个就叫做不加改造的无常观。如果我们没有升起这种不加改造的无常观，仅仅是在表面上求求法、修修法，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当然就表面上求求法、修修法，它也能种下一些种子善根这个方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利益。但是呢，关键我们现在不能满足于此，现在我们想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那就不能满足于此。所以说就不能满足在表面上听几堂课啊，求求法啊，也不认真，然后呢就说是也不去思维，修法的时候呢也是就说是这个有的时候高兴的时候修一下，不高兴的时候就不修啊等等，或者表面上修一下。如果是这样，对于这样一种解脱道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无所谓的状态的话，最终就会成为佛教游子。佛教游子的就是说学佛的时间很长，好像问他什么好像都知道一些，都懂一些，但是做是不做的啊，做不会做，做的是表面上做，但是内心当中不会深入法义，这个就变成一个游子了啊。佛教游子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很难调化啊，这个佛教游子就比较难调化，是这样。如果要让他真正的内心当中升起一种菩提心啊等等，他就非常困难了。所以说就是我们经常性的要以无常观来鞭策自己，如果经常修无常呢，我们就不会落入到佛教游子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无常观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讲尤其重要。丹巴仁波切有说，丹巴仁波切就是前面的帕丹巴尊者， 帕达玛桑吉，像这样的话就说，丹巴仁波切又说，在西藏修行人当中，没有看见一个人有死亡的念头，也没有发现有一个人遗留在世。他也讲了很多教言，就大恩上师就是说是这个去年前年讲的这个修行百颂当中，当时教言也是他写的，是这样，他也是很多这些书生的名字的教言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丹巴仁波切他就是说西藏的修行当中没有看见一个人有死亡的念头，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一种，稍微有点夸张的一种语言的一个语句，是这样的。那么不可能说这么多修行当中一个也没有，因为当时帕拉玛尊者他是和米拉兹巴尊者一个时代的，和米拉兹巴尊者还比过神通的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当时米拉兹巴尊者在世的时候呢，大概宋朝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很多很多大德啊，很多很多优秀的修行者啊，尤其是很噶当派的很多这个尊者都还在世，噶当派很兴盛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有很多人升起的无常念。但是呢，他就说是这个针对绝大多数一般人来讲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很少有人升起这个无常的念头，即便就是说没有看见一个人升起死亡，但是你不升起死亡的念头的话，难道有一个人留在世间吗？啊，没有发现有一个人留在世间，就是说我们就是觉得我不会死啊，就是说我们执着自己会活很长时间，我们执着自己不会死，但是即便你有这个执着，照样会死，照样会，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就像我们以前讲的一样，主动的思维死亡和被动思维死亡，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不一样。主动去思维死亡的话，他就接受这个死亡的这样一种这个接受这样死亡的一种这个信息，或者接受死亡存在的一种现实。那接受之后呢，进一步思维呢，就是说进一步思维就是说死期不定啊，然后再进一步思维死亡的时候只有生法才利益。他就是说把这些思维好之后，他会主动做准备，为了死亡到来那一刻做准备。这个是怎么做准备？他不会就做准备，我是不是多赚点钱啊，多买点米放在我的家里面堆着，然后就是买很多金银首饰放在身边堆着，然后死了之后都要用这些。他已经跟你讲了，这里面就是说你再多的财产，你一分钱都带不走，一根线都带不走，是这样的。像这样是所有的财富留在世界当中，你自己孤苦伶仃的走，能够带走的只有业，只有业能够带走。但是这个业带走的东西，我们关键还是要看你带走的是恶业吗，还带走的是善业，是这样。如果带走的是恶业，那就惨了啊，是这样的。虽然这个业你能带走，但是你如果带走的是恶业的话，那么就是恶业会牵引你到恶趣啊，到一个非常悲惨的状态。所以说我们不要带走恶业，我们要带走善业。这个善业也不是说啊，就我想想就来的，是这样。你必须要去修集，你必须要去累积，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累积这样一种善法呢，那当然就是说累积善法你必须要花时间啊，花时间呢就是用心去做。这个时候当你在修善法的过程当中，恶业自动就没有积累。当你在修恶业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修了恶业，善法也停顿了，是这样。因为你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今天我一整天都是做的善法，那么在我在一整天做善法的时候，你有时间做恶业吗？没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你在造了善业的情况下，你终止了恶业的。反过来讲呢，如果你今天一整天做的是恶业，一方面是做的恶业，善法一点都没有，没办法做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了，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问题，从现在开始修善法的话，一方面来讲就是恶业它在临终的时候，我们通善法忏悔啊，然后就终止善法，然后忏悔以前的这样恶业，终止恶业啊，就是一方面忏悔恶业，一方面终止啊，就是说是终止现在的恶业不造，然后就忏悔以前的恶业。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在修善法过程当中它就有这样一个功效，再加上我修了很多善法的缘故，在临终的时候啊，就是累积了很多非常纯净的善法，那么这个纯净的善法没有恶业的影响的情况之下，就能够让自己的临死的时候心安，非常非常愉悦啊，非常快乐，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说死亡的时候，死之后，他都会因为善业的牵引，把我们引导到安乐当中或者解脱道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就说这样一种这个主动的去接受死亡和被动的接受不一样。你反正这里面讲的，你不想死亡，他死亡还会来。但是如果你被动的去接受的话，你根本没有做丝毫的准备的。你想我不会死啊，我不会死啊，他就好像不想想这个问题，也不想谈论这个问题，好像觉得一想到死亡，一谈论死亡就很不吉利，很晦气一样。他说他就避免谈论，避免谈论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说，你根本不会为你的死亡到来做准备。所以你根本不会做准备，死亡到来你拿什么抵挡嘛？没什么。而且就是说不做善法的修行，你肯定是恶业是周边的。你不做善法的修行，恶业不会停止啊，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这个恶业它已经习惯的运作了。善业你要修必须要很努力 额叶一点不需要费劲的啊，不需要费劲，额叶就非常正常，很自然的就造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一旦停止了精进的善法，它额叶一定会占上风，很自然就运出来。所以说，如果是这样情况下被动的接受死亡的话，那就很悲惨了啊，这样的。然后下面讲身着僧衣的人累积财产，难道是要供养阎罗王吗？那么这个当然是针对出家人了，但是也其实呢，不单单是针对出家人，对在家人也是一样的。因为当时呢，可能有些修行者，有些出家人呢，就是说是一方面他以出家的身份，一方面就是累积很多的财产。他就是说，你累积，你作为一个僧人，你累积这么多财产干什么？难道是你死亡之后你要去供养阎罗王？你是不是要把这个财产带到中阴去供养阎罗王呢？很明显，这个是个讽刺的、讥讽的语言，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刚刚我们讲了，死亡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那么在家人你积累财产还不是一样的，在家人积累财产，你死亡之后你的财产能用上吗？你自己根本用不上。即便是很多这些皇帝，他有一些能力，还有一些人的能力，以前呢不单是皇帝啊，反正都想要有一些陪葬的东西。他觉得就是说我在下面修一个很好的陵墓，把这些房子修好了，这个是什么房，这个是主卧啊，那个是什么卫生间啊，这个反正修得好好的，然后要弄很多这个陪葬品啊，有些时候还要杀一些人陪葬，想是这样想的。啊，他们都讲他们在地下过得好啊，是这样。但是死完之后，他随着业力就投生了，他不会住到，谁住在这个灵魔里呢？谁都不知道，是这样的。他自己反正就有业力，如果你造了这个多去的业，死完之后你就多去了，你这个房子根本用不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陪葬的东西啊，没有什么用啊，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样讲的时候呢，难道死亡的时候你要用财产供养阎罗王吗？根本不是，没有，不可能。收藏一切奇珍异宝，难道企图暗地里贿赂阎罗狱主不成？阎罗族不成，那么就是说很多人呢，就习惯收藏很多奇珍异宝，收藏奇珍异宝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没有用。你收藏这么多东西，是不是要死完之后暗地里也贿赂，就阎罗狱主，让他不要来抓你呢？这也不可能呢，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如果你的业力到了该死亡的时候，还是要死，任何东西也没有用，啊，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也是没有用的，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就是积累财产呢，收藏很多奇珍异宝，在死亡的时候，如果对这些东西很执着的话，非常单着的话，那么这些还会成为自己啊，就是说产生贪执啊，然后就是说是成其烦恼的因啊。如果自己在修净土啊，修解脱道的话，这些会成为自己往生净土的委员。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知道这一切没有意义之后呢，内心当中要放弃哦，啊，内心当中心理上要放弃。那实际情况当中，你放不放呢？如果你没有执着呢，就说也无所谓。那么如果有执着的，慢慢放掉啊，就把它来作为利益众生啊，或者就说是这个啊，积累资粮有因也都可以。反正就是说内心不要执着。目睹这些西藏修行人会让人禁不住仰天哈哈大笑。那么就是说看到这些修行人的这个情况之后呢，忍不住呢就是这个哈哈大笑，就觉得啊，这样的修行呢只是表面的修行而已，没有办法真实的得到利益。所以说呢，达班仁波切呢是对当时是从一个印度修行者的一种身份口吻去呵斥当时的一种西藏的修行者。其实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也是照样的，虽然这个时空方面隔了很长的时间哦，但其实一样的，就是我们一看的时候呢，每一字每一句好像都是打在我们心上一样。但如果就是说你觉得你要想成为修行者的话，这些很多的教言呢，它都会直接的就打到我们心上啊，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震撼，一种鞭策哦，的确我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然后如果你没有感觉，对修行没有什么兴趣呢，那就看着自己看的，没什么触动的，也不会想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情况去修行啊，正式修行啊，这个也不会，这个也是内心当中的善根，它的一种善根深厚与否的一种体现吧。下面再继续讲呢，谁具广闻我慢高，修行好者即财宝，谁衣近处多散乱，谁离故乡无羞愧，彼为形象修法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里面也是一些讽刺的语言，谁具多闻我慢高，就是说哪个人他广闻博学啊，这个人的我慢就很高，就是还是没有因为无常来看破今生。就像他不知道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广闻博学啊，或者这些我慢呐、啊，这些就是说这些这个名声名誉啊，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他也不知道这方面呢、啊，其实对就解脱无益。所以说呢，谁具广闻呢？他就觉得我的智慧渊博啊，我听得多，我知道的多，他原这个产生傲慢。但这个方面呢，就说是没有用，没有无常，没有入心的缘故。修行好者积财宝，还有一些表面上说哦，这个人修行好，修行非常好，修行好的人呢，很喜欢积累财宝。是这样的，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呢，也是一种无常，没有入心的表现。随意静处多散乱，还有一些就是说修行者，他就说是依靠寂静处，在深山里面啊，在这些很多地方修行，虽然身体依靠的寂静处，但是呢内心当中非常散乱。为什么散乱啊？也是因为有内心当中没有升起无常观的缘故，他不知道这个无常迅速，不知道要真实的去修行死亡是有利的正法。所以说呢，随意静处呢就散乱很多。随离故乡无羞愧，离开故乡本来就是一种修行人的标志啊，但是呢就是说是修行人标志，他想要修行呢，因为在家乡在故乡当中很多散乱的因，很多升起贪心和嗔心的因，所以他离开故乡呢是想要修持正法的，他对于恶业有羞愧啊，对于这样一种散乱有羞愧，像这样的话想要离开故乡。但是有些人虽然身体远离了故乡啊，但是呢内心当中并没有因此而就说是这个升起羞愧感，没有什么羞愧。或者说淡商在讲义当中讲的，有些人离开了故乡之后呢，他就因为远离了故乡的缘故呢，家乡人不在这儿啊，没有熟人，所以他就肆无忌惮的造恶业的，这样解释也是有。彼为形象修法者，那么这些都是形象修行者。彼等喜爱造恶业，虽已见到他人死，然却不知自将亡。实等一切诸过患，皆由未修无常智。那么这些人呢，因为无常没有入心的缘故，没有以无常调伏自己的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实的修行者。所以说呢，这些人呢，很自然的喜爱造恶业。喜爱造业就是因为刚刚我讲的啊，我们就是说内心当中一般的凡夫人流转了这么长时间，他相续当中内心当中的这个恶业的习气是自在的啊，是自在的，是在世间上也是有种说法嘛，就是说是这个学好三年，学坏三天这样的。所以如果你要学好呢，就是说是这个要可能要三年，就时间很长的意思，要学坏呢三天就够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我们要修，我们就做善法，我们就在世间上要做善法也很困难，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我们要就说是要做修行啊，这也很困难。但是如果你要这个造罪呢，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挣扎的，内心当中很少很少有挣扎的，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是很多顺缘呢基本上就具足了，而且就是说毫不造作，很自然就可以把这个罪业圆满。但是要修善法呢，很多条件都不一定具足啊，这样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生善去难，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得解脱道难，就是因为就修善法，尤其是要修初时间的解脱道的善法，它因为和我们无始的轮回的习气是相悖的，它是相悖的。而轮回的习气是我们无始的习惯的东西，势力很大，就相当于一条大河一样，它就是往上面下来的时候力量特别大，是这样的。那么你跳进去之后呢，就随波逐流了，就很容易随着它大流就走了。但是如果你要往上走，要逆水行舟了，那就非常难，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因为我们修行也是对抗以前的习气的啊，也和以前的轮回当中的习气要对抗，要对抗的话当然就非常困难啊。从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的，所以说就是说是真正的，如果是内心当中没有真实的升起这些修法的境界的话，他以前的内心当中喜欢造恶业的习气，他会占主导作用，他如果占了主导作用，那么就肯定会自然的就造恶业了。虽已见到他人死，人却不知自将。虽然每天都在看新闻呢，都在看到这些死亡的人，看到死亡的消息，今天哪个地方又死了，炸死了多少人啊，就是说是那天有事才死了，就是说几百人啊，有的那什么事又翻船又死了多少人，哪天又说是一个大客车翻车了又死了多少人，好像每天都在看这些之后，没有想过把这些问题放在自己的心上去观察一下，那么是不是我也会这样死亡呢？他完完全全当成一个新闻在看，完完全全当成和自己无关的一种情况在看。虽然看到经常看到他人，尤其是现在嘛，你说如果是以前的古代的一些修行者，他信息也不发达，是不是？最多就是在一个村庄里面，一个寺院里面，有些个别的人来来往往带了一些消息过来，那能够知道多少吗？啊，那个知道非常非常少了，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信息这么发达，每天都可以，只要一上网一看，哦，到处都是这些消息。如果就是我们想要修无常呢，也是啊，带着这种问题，带着这种观念去看一看，去上网去查一查，哦，各种各样的死法。那么就是我们在看完之后就反观，那么我自己难道就是保险的吗？现在不知道哪一天呢，就是我自己就遇到这样的死亡的一种死亡的情况。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看到他人死要马上反观，哦，他人已经死了，那么我也是马上要死，我也会死亡的这个行列，很快就会加入等等。如果这样的话，他就会有一种紧迫感，有了紧迫感之后，他就不会浪费时间了，是这样。所以此等一切诸过患，皆由未修无常，皆由未修无常。这所有的过患呢，喜爱恶业啊等等，它都是因为没有修无常，内心当中没有升起无常观的这种过患所导致的。所以观修无常是开启一些修行之门的前提条件，那所以通过这些 观点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是观修无常，而且把这个无常修好，是开启一切修行之门的前提条件。这里面就是说是文字非常的通俗易懂，但是它的意义特重大，特别重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无常它也不是很难懂的，就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只要稍微学了几年的啊，就是他都可以知道啊，就是说读了几年书了他可以知道，认识字了基本上都能够知道这里面讲的什么意思。但关键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思维，通过思维来遣出我们的怀疑，尤其是需要观修打坐观修，而且在坐下之后，下坐之后我们要带着这种无常的一种观念，去在日常的生活过程生活工作过程当中，去真实的进一步的去磨练自己的这个无常观。只有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升起了无常，升起了无常之后呢，它相当于把钥匙一样去开启这个修行之门啊，打开修行之门的这个钥匙就是这个无常观。以居士向博多瓦格西请求消除恶缘的窍诀。那么有个居士呢向博多瓦格西请求，怎么样能够消除恶缘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想，也在求上师告诉我们怎么样消除这个障碍啊，怎么样消除这个恶缘。那么波德瓦格西没让他修金刚诀啊，没让他就说是修大威德，没让他做其他的修法啊。波德瓦格西从根本上呢给了一些教言。波德瓦当然并不是说修这些愤怒法没有用的意思，就是它里面有一些这个要素啊，有些要点我们还是要记住的。波德瓦格西回答说，你应当屡屡思维死无常，如果心中升起必定死亡的唯一观念，那么净除罪业也无有困难，奉行善法也无有困难。他就是说波德瓦格西告诉这个居士的一种窍诀是什么呢？就是说观修无常，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观修无常和遣出恶缘有啥关系啊？啊，你不给我传金刚诀，你不给我那个愤怒的修法，你给我教个无常，好像觉得这个没啥关系的。但是这里面的确有很大的关联。为什么有很大的关联呢？然后如果就是说是心中升起的无常呢，那么净除罪业没有困难，因为有了无常之后呢，你就知道就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了无常观之后，像前面我们所讲到一样，就内心当中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这样一切都是无常变化的，或者就说是死亡的时候他的一种这个情况等等，他如果真实的有了无常，他就会去修法，他就会修法，修了法之后呢，通过这样一种因为通过无常观这种正见这种智慧的修法，它会起作用，它作用会很大，它这个方向特别的正确，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真实的去真正真正的去修法，按照一个标准修行人的心态修法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净除也没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所修的善法，你所修的法是纯净的是纯净的善法，所以说你的所修的善法越纯净，那么你净除罪业的力量就越大，那么恶业净除的，那么恶缘当然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通过这个修善法，就无常通过无常知道，就是说是一切没有用，只有正法才有用。说正法才有用，通过这样一种思想带动了去修的无常呢，它其实对我们的一种进入罪业的力量是很大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念了这么多金刚萨埵心咒啊，它好像还是没有感觉上没有清理掉很多罪业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对净除恶业的一种委员太多了，杂质太多了。所以说夹杂了这么多的杂质的思想去修的，当然就很难相应。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强劲的纯净的无常观，有这样一种纯正的思想带动去修金刚萨埵忏罪啊，它的作用是绝对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净除罪业无有困难，奉行善法也没有困难。那么奉行善法，当然我们也说了就是说是因为他这个修行善法嘛，就是一方面可以净除恶业，一方面可以修行善法。净除恶缘它有两种方式，就通过就是说是这个修善断恶，修善断恶的方式来净除恶缘的。第一个呢，就是净除罪业，直接把恶缘的它的因罪业清净掉。那么把它罪业清净掉的，还有恶缘呢，就没有恶缘了。第二个呢，就通过修善法来就是净除恶缘，因为就是说一福压百祸的缘故，一福压百祸的缘故。所以说你内心当中的这个善法，如果是很强劲，如果你的福德很深厚，那么你的恶缘也生不起来。没办法生起来，是这样的。虽然它有种子，但是被压制住了就生不起来。所以说呢，这里面讲净除罪业也是就是说消除恶缘的方法，奉行善法也是消除恶缘的方法。所以说奉行善法也没有困难的意思，它其实也可以和就是说是这个消除恶缘有关联。下面呢还是更深层意义上的净除恶缘呢，我们都是其实可以理解成全都是在讲消除恶缘的窍诀，其实只不过这里面消除恶缘的窍诀它的层次不一样。第一个是第一种层次稍低的层次，第二个是就是高一点的层次，最后一个层次是最高的层次，但是呢都是消除恶缘的窍诀，都是消除恶缘。那么中等层次如何消除恶缘呢？如果在此基础上 你能够常常修持，并在相续中升起慈悲心，那么利益友情也不是难事。利益友情也不是难事，好像看起来是在利益众生，但利益众生是消除恶缘的方法吗？利益众生绝对是消除恶缘的最好方法。因为菩提心啊，就是说无往不胜的，是这样。菩提心是最利的一种宝剑。他们什么是恶缘？恶缘嘛，无外乎就是有的时候碰到这个恶劣众生的时候，给你造一些伪缘呐、无外乎就是感觉到自己就是说受伤害啊等等。但是如果你内心当中在这个无常的基础上，在净恶修善的基础上，经常修慈悲心。如果你的慈悲心升起来了，那么就是说有一句话叫说，就是说菩萨没有怨敌。菩提心的人没有怨敌，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他因为通过菩提心去观待一切，所有的这样友情都是他利益的对象啊，是这样的。所以哪里有什么恶缘呢？他的慈悲心观待一切，即便是就是说我说这个恶缘不是因为人引起的，我这个恶缘是通过外境引起的，外境引起的也不要紧。他有了菩提心，他自然而然就可以菩提心把一切转为道用。他就想，哦，我今天遇到这样一种这个因缘，那么就愿一切众生不要再受到这样一种灾祸了，愿我一个人承受这些灾祸。那么如果你的心这么广大的话，哪里有恶缘的下手之处呢？那你就是恶缘的着手之处，要不然就是这些自私自利的心，是吧？你自私的心有怨敌啊，他就有找到一道下手的地方。你贪欲心大，他就找到一个下手的地方，他就有一个这样的切入点。那但是你菩提心升起来之后呢，一方面你就说没有怨敌了，所以不会有这方面导致的恶缘。那么如果你的菩提心升起来之后呢，你自然而然的可以通过菩提心把这些转为道用。如果我生病了啊，如果我就说遇到什么样灾祸了，马上就想啊，愿一切众生的痛苦我来承受，这样的时候他就不成恶缘了，他就变成了一种修法的一种善缘啊，圣缘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比前面那种显出恶缘的一种窍诀呢，它的一种这个高度要高很多了。所以要通过修菩提心可以消除恶缘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通过消除我爱子啊升起的利他心，这个时候呢通过转道用的方式来消除恶缘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最了义的消除恶缘呢，倘若在此基础上再多多修行诸法实相空性，而且在自相续中已经升起，到那时清净迷乱也不会有困难。清净迷乱是一切恶缘的总来源，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你有了迷乱啊，你有了这个迷乱的话，你才会出现各种样一种这个就各种样一种执执啊，各种样一种烦恼啊，各种各样的业啊等等。然后如果你的迷乱没有了，你的迷乱都清净了，哪里还有因为迷乱而产生的各式各样的恶缘呢？那就不可能了。所以这个是连根拔除的一种方法。这个连根拔除的方法就是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啊，前面是在这个无常观的基础上，在就是说是修善尽罪的基础上修慈悲心，现在呢是在慈悲心的基础上修空正见，观修诸法实相。观修诸法实相呢，如果这个观修诸法实相在心相续当中升起来了，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彻底的清净一切的迷乱，因为知道它的本性的缘故，就清净的迷乱。清净的迷乱之后呢，就是相当于一切所有恶缘的总源头被截断了。总源头被截断之后，哪里还会有恶缘的升起？全部都是显现为清净的智慧了，是这样，不会有在恶缘升起了。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讲到了显出恶缘的窍诀，一是无常，二慈悲，第三空性，是这样的。或者从持续的角度来讲的话，就从真正的持续方面讲，消除恶缘的方式就是观无常啊，就是观无常，就直接可以从这个方面理解也可以。那在附带的讲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利益众生呢，还有就是消除迷乱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统一起来都解释为消除恶缘呢，也未尝不可，也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如果相续中真正升起的无常观，那么就一定能够彻底舍弃对今生世间一切事物的贪执，就像呕吐症患者不愿取油食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升起的无常观的话，那么就一定能够彻底的舍弃对今生世间的所有事物的贪执，因为大家知道一切是无常的，所以对今生的所有的执着都会舍弃，都会放松。打比喻讲，就像这个呕吐症患者不愿意取油食，因为就是说他就是说内心当中啊，他就很怕油腻的东西，很怕油腻的东西呢，就是一看到油腻的东西，一闻到一尝到，马上就想吐，一点都没有兴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修了无常之后呢，他对于这一切啊，就是说世间的一切事物，他就好像呕吐症患者看到了油食一样，他就没有什么兴趣了，这样。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说修法有时候很困惑，也是因为对世间的这个过度的执着，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啊。我们就现在很多时候的修行者在陷于各种各样的挣扎当中啊，就是说是两边好像都很难取舍。一方面来讲呢，修法好像也重要；一方面来讲呢，世间的这些也很重要。到底怎么办呢？到底怎么取舍等等？那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主要是我们因为呢对世间法他的兴趣还比较好，比较好，不比较大。对于修行佛法呢，好像也觉得也好。两边都想抓住，两边都想抓住，而且它的道路又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它就会陷入两难境地，它就会陷入比较多的挣扎当中。但如果真正的心当中升起了无常观之后呢，这个问题就不会再存在了，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的一切呢，世间当中的一切呢没有实质。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能够得到就得到了，不得到也无所谓。所以就像有些人当中讲的，这些世间的东西啊，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么如果你内心当中真正达到了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的状态，其实你内心当中是处在一种超然于物外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就是代表已经放下了，就是说有呢也行，没有呢也行，也可以。这个心态的话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困扰你，因为这个时候呢有也可以没有可以的这样心态，其实它已经是属于一种看破放下的一种状态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不会有很多挣扎了。下面举例说明呢，为什么说修好了无常对世间的一切法没有贪执呢？我的至尊上师如来尊者也不止一次的说过，我无论看见世间如何高贵，如何权威，如何富裕，如何俊美之人，也不会升起羡慕之心而注重前辈高僧大德的事迹。这就是因为自己的相续中升起了少许无常观的缘故，我除了无常以外也再没有其他更殊胜的教言传授给别人。那么如来尊者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他说我无论看到世间当中再怎么高贵的人啊，他的血统很高贵啊，他是皇族啊，怎么怎么样，再高贵的人，或者他的权威再大的人啊，或者是再富裕的人啊，世界首富也好，世界第二富也好，反正就是说是再富裕的人，还再长得再好看的人啊，就是说是什么选美第一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看到之后呢他也不会有什么羡慕的心。一般的人呢，他因为没有升起无常的缘故，他很羡慕这些啊高贵啊权威啊富裕啊俊美啊等等，他会很羡慕。为什么会羡慕呢？因为对这些很单着啊，很单着。单着的原因是因为无常观没有入心的缘故。所以说他的上师说呢，我对这些没有什么羡慕的。为什么不羡慕？他就是不羡慕而注重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什么就是说对这些不羡慕而对高僧大德的事迹很羡慕呢？因为这些呢权威富裕啊等等，它相当于和世间法相应的，它是就说是一种世间的一种因果。高僧大德的事迹呢是怎么样发菩提心啊，怎么样就是发菩提心啊，怎么样闭关修行啊，怎么样度化众生呢，这些呢就是说是知道了无常之后做了有意义的事情，对自己解脱会他人解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高僧大德的事迹当中，就像我们看很多这些高僧大德的传记啊，就是大乘上的翻译的藏密佛教史也好，还有很多清史啊，还有很多这样一种其他的一些传记啊，其实有很多传记呢，它都是高僧大德们怎么样修行，怎么样利他的很多很多事情。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自他来讲，这都是有真实意义的。因为就是说无常嘛，一切的世间的东西，也是高贵啊、权威啊，死的时候都要放弃的。但是呢，就是说高僧大德的修行和高僧大德的弘法利生呢，它是对自他有利，对暂时究竟都有利益的。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当然，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升起了这样无常观之后呢，我们也会对于这样一种修行的这些方方面面有兴趣，对于其他的事件当中他的一种兴趣呢，的确慢慢慢慢就会索然无味的。这就是因为自己相续中升起了少许无常观的缘故，因为他就是知道了无常，一切的世间东西他都是每一世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样得到了天王地师的果这样一种位置啊，成为富翁啊，成为长得好看的人呢、啊。刚才佛陀的一种辩证眼观察，我们无始轮回这么长时间，什么样的地方都转生过了，什么样的身份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也都转生过了，但现在还是这样，没有任何的改变，而是该有的痛苦还是在苦，该造的业还是在造。说这一切的一切呢，就是说是不断的复制，但是每一次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还觉得这个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实际来讲的话，就除了解脱道之外没有什么意义。解脱道呢，自己从轮回当中解脱，可以帮助众生从这儿的迷乱当中解脱，所以这个才是真实有意义的。因为是升起了无常的缘故，就了知这一切啊。除了无常之外呢，也没有更殊胜的教言传授给别人，他自己也是因为这个而获利，然后给别人传的殊胜的教言呢，除了这个之外也没有更殊胜的了，是这样。所以大圣上师也讲过，他说对于现在的一些富裕的人啊，这些没有兴趣，原因也是因为无常，内心当中有些无常的一种这个无常观升起来之后呢，就会产生这些。所以说我们自己如果认真观修的话，内心当中也会看破放下， 啊，也会看破放下，对这些知道啊没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呢，就说是这个前面讲到的话，就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反正他不用刻意去做什么。如果内心当中真正升起来的话，就是说他如果对于这个众生有利益的话，他反正就是说很勤，不需要勤作的方式可以得到财富呢，他也不会刻意的去抛弃啊拒绝，他可以用这样来生活，而且用这个可以帮助众生，但是反正这些东西不会束缚他。他就是说一个原则，就是不束缚为标准。如果要束缚了，我们就有的是要注意啊，像这样的话，刻意的通过修行去观察他们的过患。然后就是如果已经升起了之后呢，那就对他来讲影响就不大了。那么在相续中对无常升起定解的界限是什么呢？啊，是怎样的呢？啊，前面讲了很多无常的教言，下面我们就是说，既然修无常，真实来讲升起的标准，什么才是无常观内心当中升起修动了，或者说是有感觉的标准？这里面讲了两位大德的一种事迹，应当像喀拉公琼格西那样。格西在后藏的竹木喀拉山修行时，岩洞口有一荆有荆棘虫常常挂到他的衣服。开始他想砍除，但转念一想，哎，我也许会死在此山洞中，也不知道是否再有出去的机会，还是将修行妙法放在首位。那么这个格西呢，在珠穆卡拉山闭关的时候，他的山洞门口有一丛荆棘树，有荆棘树呢，因为他恰好长在这个岩洞的门口，所以说荆棘，他就说出去啊进来都会挂着衣服，是这样的。刚开始都觉得很麻烦，是不是要把它砍掉？砍掉之后呢，就是说走路不会这么麻烦嘛，是他有的时候呢就产生这个念头想砍，但是一转念一想呢，就砍它干什么呢？也许我进去之后呢，就死到山洞里面了，我都不会出来了，不会出来了，死人也不会，他也不会挂死人的衣服，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觉得没有必要，不需要浪费这个时间。他觉得这样的事情呢，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说他因为无常的缘故，他也没有砍这样的。然后当他再次出动的时候，又想不知道能否再度返回这个山洞，而一直没有砍出荆棘虫。那么就是说进去的时候呢，他没想砍，他因为想到可能不会再出来了。那出去的时候呢，想呢可能不会再进来了，像这样的话就砍了也没有用，所以他就在这个念头无常的状态当中，就进出很多很多年。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一心一意的把这个心思放在这样修法上面，不要说其他的琐事，连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事我们看在对于这个格西来讲，他唯一的生活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就是他出去打水啊或者捡柴啊，他就是唯一的这些需要置办生活用品的这个时候的一种相当于生活的一个顺缘，他都没想去怎么样让他条件更好一点，他就想这个会耽误时间，或者这个想呢就是说没有什么用啊，所以他都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情，一直没有砍出荆棘虫。就这样他连续在这个洞里修行了多年，最后已经获得成就，可依然没有砍出荆棘虫。所以最后呢，就很多年当中呢，就是说乃至于最后已经获得成就了离开了，他也没有砍掉这个荆棘虫，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也是因为有这样的观念的这种这么强大的一种无常观的一种这个推动，他可能就修行呢有这个基础呢，最后也是成就了。那么如果就是说是他如果是换一种版本的话，哎，觉得这个荆棘树还是砍得好，砍得好我就进进出出方便了，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又想来这个路是不是要铺一下呢，我要打水的路，这个路也不好，然后就找些石头去铺路，找石头就到处山上去找石头，这个石头平，然后就把它路要铺路之后，后来之后这个山洞是不是要装修一下呢，然后就这门是不是要修一个，哎，我的灶台也不行啊，好像我的这样一种炊具也不行啊，然后就慢慢这个事情就多了之后呢，你这个就没办法修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从这方面就看出来，他虽然就是一个荆棘虫，但是看出他对这个态度啊，他就修行的态度。所以如果他假如说不是这样的，那就是无量无尽的琐事都要去做，哎，这个也需要啊，那个也需要啊，好，哪个都是需要的呀。那么就是在这些所谓的需要当中，你的几年时间就这样的，别人都成就了走了啊，你把那山洞修成了豪华性的五星级的山洞了，但是你的相续已经变成了垃圾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一种修行的态度，它的确就是有这样很大的关系。所以虽然就是一个砍不砍树的问题，我们觉得砍又怎么样嘛，砍完就砍了嘛，砍完就，但是关键是砍完之后你的心态会对其他的东西还要去做改变，是这样，这个就有点麻烦。还有一个修无常观的表率，那就是持名无畏周尊者，就是持名无畏周尊无畏周尊呢，就是这个净明林巴尊者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持名无畏周尊者有一个秋季七月沐浴的水池啊，没有阶梯，进入时很困难。 那么秋季沐浴呢，有点像，就前段时间我们不是那个星星出来之后嘛，那个就是说是这个行星出来之后呢，整个燃烧墨汁的水变成这个甘露一样的，所以它也类似于这个水池的七月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星星出现了之后，那个水就变成甘露，他们有这个习惯就要去沐浴啊，就洗澡啊，身上要清净，要通过这样一种缘起呢，清净一些这样一种这个疾病啊等等，对修行有帮助。它有个这样的水池，没有，但是呢没有梯子，进入的很困难，进出的很困难。弟子问师父应在此修一梯阶。啊，修一阶梯，他回答不知道明年还有没有在这里沐浴的机会，那么费事有什么用呢？他也常常教诫弟子修无常法，他就是说是弟子说要不要修个梯阶方便呢？他说就是说今年洗完之后，明年还有没有机会来洗都不知道，所以说没必要这么费事情。他也没有去做，没开始。所以说一方面呢，自己呢就是说修无常修得非常好，也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是教诫弟子呢也是这样修无常。这方面就是他，因为都是在修这个喀罗昆仑格西呢，他是一个人闭关，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慈悲观尊者呢，他也是在这个佛法修行者的团体当中，而且他一个上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家的这些很多修行者，也是因为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啊，这个油瓶倒了不用扶它，不知道下顿还做不做饭呢？哎，这米也不用买了，不知道我还要怎么来喝。这个时候，因为你是一个家庭啊，像有的时候你这样做，你虽然心态是好的，但是他这样一种结果有可能让你的修行陷入麻烦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你内心当中要升起无常，但是呢，你该做的这些还是要做啊，因为就是说不是你一个人怎么样，如果你一个人过呢也可以。也不需要，也别人也不会来就串门呐、啊，也不需要有很多这些，要考虑的问题啊，这些就像这一样，这都可以。但是呢，就是说，毕竟你在世间当中要和很多人交往，哎，不用梳头了，反正不知道今天回不回来啊，然后就脸也不用洗了，反正就不知道死不死啊，出去了。这样的话，你出去办事情啊，注意很就很麻烦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就因为它环境不一样，环境不一样的话，你内心当中要安住在这个无常观，但是行为上面该随顺的这些呢，必须要做。因为如果不做的话，一方面给别人带来困扰，一方面给自己的修行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说主要这个方面主要是以内心为主，行为上面的这个不方便的，就是说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我们的一种标准来进行参照，但行为上面呢，我们不能，有些时候呢条件不一样，所以没办法去模仿。所以我们这些人在相续中没有升起这样的定解之前，一定要在家行时发心，正行时千方百计调整自心。反正在相续中没有升起不加改造的无常观之前，就要修持，后行时以回向应持。所以说呢，前面讲了这么多无常的教言呢，我们这些修行者在相续当中还没有升起这样就说是死期不定，或者只有正法才有利益的无常定解之前，一定要在加行的时候发心啊，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要观修无常。正行的时候呢，就是千方百计的通过无常的教言来调整自心。那么反正在就是说相续当中还没有升起不改造的无常观之前呢，要反复观。反复观这个时候不是说我今天修了几座了就大圣上师在讲经当中讲了，我已经修了一个星期了，是不是就可以了？这个不是说你修了多少时间就可以了，不是说你修了多少座就可以了，不是说我这个修法已经修完了就可以了，而是说你内心当中有没有升起这个不改造的无常观达到了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就可以了。没达到之前呢，都要不断的观修这样的。后行时以回向应持，后行的时候呢，就回向愿一切众生都能够暂时升起无常观，就近成就佛果这样做回向。务必要追寻圣者前辈的足迹，尽心尽力勤奋努力修持。其实这些很多圣者的示现呢，他们就是说，难道慈悲观尊者他就是说作为一个圣者的化身，他还需要这样去这个刻意去观修吗？有的时候是不必要的，有的时候主要是给我们做一个表率。给我们这些后代的这个弟子呢做一些表率，所以表率呢就教我们应该这样观想那样观想这个慢慢呢就可以进入了正道当中。所以说很多这些圣者来世间当中做这些苦行修行，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我就是唯一的纯粹是为了帮助我们而这样实现的。那么下面呢就是一个结文嘛，暂停记，无常现前反而执常有，老年到来反而以为幼。我与如我邪念诸有情，相续升起无常起家起。那么这个里面讲的话，无常现前呢，就是说每天都在看到很多很多的无常无常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都在不断的呈现，是这样。有些时候是 气候的变化，有的时候是这些人事的就是说是变动啊，有的时候自己身体的反复啊等等，就每天都是有很多无常，无常每天都在现前，但是反而自为常有，还觉得自己是要常住啊，还是觉得这些是这个常有的。老年到来反而以为幼，他说已经到了很老的年龄了，还以为自己很年轻，什么意思呢？还觉得自己不会死，还觉得自己还会有几十年的时间可活，所以说就是已经老的时候还没有一种紧迫感，还没有一个想要马上修法的心，还觉得自己很年轻一样。我与如果邪念住有间，那么就花这么去说呢，我和像我一样邪念，这个邪念的意思不是其他邪念，这个邪念就是说执着常有这个不死的这样一种念头，就叫做邪念。就是颠倒念嘛，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常乐我净啊，常它是属于颠倒念，所以也是叫这种邪念。那么我和像我一样就执着常有的这友情啊，相续升起无常起加持，在我们心中真正的升起这个无常观，祈祷上师三宝加持。但华藏波切是给我们做一个引导，还有一个谦虚的啊。其实呢，这个颂词如果我们来念呢是非常合适的，就是我和像我一样的一种邪念友情啊，内心当中能够升起无常起加持，是这样的。那我们平常也是要内心当中为了升起这个无常观呢，也要祈祷上师三宝加持，然后在发愿呢回向的时候也是要这样修，上师瑜伽的时候也要祈祷上师加持我无常，尽量尽快能够相应。然后我们在这个极致进藏的时候呢，也是愿这个善根来让自己内心当中的无常能够升起来，回向的时候呢，也愿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迅速的和无常观相应，这样的寿命无常之引导中。那么这以上呢，我们就学完了寿命无常的引导。那么今天的课呢，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学讲这个呢瓦龙车白日比祖你祖日祖日修